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十波罗蜜。算一算这个时间，我们应该今天不算，大概还有两次，应该到六月的六月六号，六月六号礼拜三，应该可以圆满这个十波罗蜜的课程。那最后这两次，除掉把十波罗蜜的内容讲解，如果时间还允许的话，可以补充一点两个部分，一个是禅定。在十波罗蜜这本书里面啊，禅定没有直接的来讨论，所以它这方面的内容不是很充分。可是在我们汉传一般大圣的十波罗蜜啊，或者六波罗蜜，这里面是有的，这个第五个波罗蜜啊，禅定波罗蜜，所以可见其实禅定是很重要。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希望具体的来修行佛法，除掉这些了解，还要有很多具体的可以做的事情。另外呢，我们的佛法如果要和这个时代有密切的结合，或者说应用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面临很多问题。那我自己觉得《十波罗蜜》这本书啊，很白话，很前进，很多内容我们好好学习，可以来把它应用到就是改善这个社会，这样，所以就觉得它的内涵很精彩。所以我们看看最后这个下一次啊，还有两次啊，看看我们实践上怎么使用，都非常好。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持波罗蜜补充的这个清净道论啊，修慈悲，修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叫做四无量心的，我们把它看完好了。这里面不仅仅有慈啊，还有这个悲喜舍，那他们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的。同样的，这个慈悲喜舍在我们平常的运用非常的直接。所以正如我刚刚说的，我们希望具体的直接的改善自己或者社会啊，这些方法都要经常的要熟悉，内容跟了解跟这个实践呢都要配合，是这样。我们上次应该在289页吧，这个地方都是在说明怎么样来降伏嗔悔。因为嗔悔啊是修慈悲主要的障碍，所以呢必须要用很多种方法不是说你通通都要用，是说呢，如果一个一项一项的方法都不太有用，这个力量不够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跟着这个进行啊，它有很多的项目，那完全是看自己到底是在哪一种方法哪一个项目里头啊觉得应用得上，这个也是看个人。289页这个是第22点这里的内容了，还是他的思考啊，就是仇敌，这个第一行说仇敌啊，仇敌如果是仇敌使得我们苦恼，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自己的心要去受这种痛苦，而且这个不是他力，点。第三行的重点呢，就是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种勉励啊，就是为什么不舍弃伤害你的仇敌？这个嗔悔心本身的伤害那虽然我们一般世俗上总觉得是有外境 有一些人使得我们不舒服，但是你真正仔细去思考一下，是自己内心，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外在的环境。如果你的内心能够掌握，外在的环境再怎么样，其实不会造成所谓的苦恼。但是这一点你要很熟练的，或者很细微的去坚定的去思考。否则呢，一旦环境里面有平常我们哦，那你很容易，你还是会忘记这一点，很容易忘记的。那你很容易就是被外在的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就被它拉过去。但是你要是现在明白了，其实还是自己内心是这样的。我们看第四章，你怀着嗔恨，这个嗔恨啊，这件事情会腐蚀你所受持诸戒的根。嗔恚心严重啊，那我们原来有的三根啊，包括持戒各方面的，都会被腐蚀。腐蚀就是慢慢慢慢的，表面上好像我们不觉得，到有一天这个嗔恨心力量很大，那个时候你就会放弃或者会忘记啊，是这样。那么这个情况本身来讲呢，是愚昧，所以说呢，谁像你这样愚昧？那你起嗔心啊，造卑劣的业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一段其实也有好几个角度。刚刚是用嗔恚心啊，本身就是一个仇敌，或者说这个原来外在的仇敌，那我们要把它舍弃啊。如果真的是仇敌伤害我们，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远离他们，不要把他们一直背在自己身上。我上次说过，我们佛教的团体啊，这方面他们修得很好。我听过他们有一句话，这句话很适合这个状况。他们这句话是这么讲的，就是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如果这个互相的互动里面确实对方是错的，或者对方是不如理不合法来恼怒我们，但是呢，我们不需要一直挂恨挂记在心里头。挂恨挂记在心里头，就好像用别人的错误结果呢拿来惩罚自己，因为呢使得自己不愉快。他们用这样的话，几年前哦，他们常常用这个方式来互相的勉励，这个也是非常好，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倒数第四行的中间这个地方呢，别人对你做不愉快的事，难道你也要做同样的事吗？这句话翻译起来不太真正表达意思。这个意思是这样，别人对我们有恼怒，但是我们一直放不下，我们也倒过来啊，对着对方或者对着自己有嗔恨心，这就等于这个就等于自己也对自己做不愉快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问说，难道你也要这样做吗？这个等于是，这叫什么？雪上加霜啊。那其实这个是愚痴，这个是不正确的做法。倒数第三行，接下来你愤怒，不知道他是否受苦，这个他是指外在的那个仇敌哦。但是啊，此刻你自己已经受到了愤怒之苦。这句话也是很常用。我们假使我们现在起个嗔恨心，或者我们想要报复，会不会真正能够达到我们的愿望，这还不知道。但是当下最直接最明白的就是，我们自己已经受到这个嗔恨心本身的等于是被他像毒药一样被他毒害了。 当下我们已经在受到这个愤怒嗔恨的苦。我们也知道这个嗔恨心啊，在内心升起的时候，有时候强烈到像火一样，在内在烧着我们自己。是这样。那因此呢，这个都是像这一大段啊，一句话一句话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思考的角度。有时候你可能记不了那么多，但是你最少记住一句话，记住一个角度。当下如果你正有这种会起嗔恨心的可能的话，赶紧用那一句话提醒自己。最好平常你就是要多练多熟悉。接下来说，如果敌人的愤怒啊，现在又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啊，如果这个敌人的愤怒，这个愤怒会带领他趋向轮回恶道。同样的，为什么你也要跟着他们愤怒？这句话也是好像没有讲完全哦，就说你也跟着他们也愤怒。那我们知道敌人这个愤怒会堕入恶道，那为什么我们要跟着？好像被他们牵着，被他们一起拉去的，大家都掉进去这个恶道里面去。好，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角度。我们通常不希望堕入恶道，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是嗔恨，就有时候连这个都忘记了，就那你就等于被敌人的恶业把我们一起都带进去了。是这样的。最后一句话说，敌人因你而起嗔心，那你自己应该要断嗔，为什么要无谓的烦恼？这样，这个22点很有意思。我们看下一页290页，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比较深一点。250页第一行，使你不愉快的无蕴是刹那生灭的，这个是指对方的这个仇人呢、啊，他。假使我们认为是他使我们不愉快，其实还是无蕴。任何友情呢、啊，它的真相其实就是无蕴。这个无蕴呢、啊，是刹那生灭的。那比方说昨天好了，或者是前一阵子好了，那一个人其实已经没有了。他当时那个无蕴也早就刹那生灭了。好，五蕴已经灭了，那么现在你是对谁在这个愤怒或者在不愉快呢？这个也可以指自己，这个五蕴呢、啊、也可以指自己，这个完全看你从什么角度说。那对方一样，五蕴刹那生灭，对方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我们自己也是啊。我们自己也是无蕴刹那生灭。如果说你要对自己不愉快一样的，其实你是在对谁呢？是这样的。不过主要的还是可能是针对对方那个角度说的。接下来说，那个恶行已经停止了，这里并没有那一位令你苦恼的人。就刚刚说的这个发生过的事情，无蕴或者是当时那件事情也已经过去了。我一般来讲，我们只是在心里面啊，牢牢记住它，其实已经没有那一件事情，有的是内心里面放不掉的。那至于那个人已经也没有了，那个人其实也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所以呢，小结论，你自己是苦的因。那为什么要对他来起嗔怒？刚刚说这个受到苦恼啊，真正直接的因不是别人，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原谅，或者牢牢记住当时发生的事情，是这个才是真正直接令我们受苦的因。我们可以想一下，比方说有的人他没有这种问题，或者那个事情不重要就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受到苦。那为什么他不受到苦呢？就是因为他内心把这个事情可以把它处理掉。 哦，是这样。那以上讲的这些一句一句的，也都是处理的方法。如果能够用得上，那我们的内心就不会继续背着，这样啊，是这样。23点，这是第五种方式，这个是针对业，针对业来说。23点说，如果他这样子根据以上的方法还是不能够熄灭那个嗔，那就观察这个业，观察自己和别人所做的业。那这里说先观察自己的业，因为现在的这个嗔恨心啊，是自己这个部分的。第二行说，你为什么要对他生气？因为这个嗔悔之业啊，不是会使你受伤害吗？点点点。那现在就是从业的角度，那这个业会有果报，你自己第三行，你自己去造作这个业，会受到这个做造作这个业的分，这个分等于是他的影响，他的影响。或者第四行，业的生，业的见数，业的坚固，点点点点。那我们知道造用嗔恨心呐、身口意不管哪个部分呢、都会造出这个业的，这样。然后严重一点的话呢，破坏我们所有的修行。这接下来这两行，现在由于你的刮胡嗔心所造的业，既不能得，既不能证等证觉，就是不可能说因为有嗔心，同时能够得到成佛，同样的也不能证这个辟支佛、声闻等等，甚至连这个梵天啊、第四天啊、转轮圣王，甚至世间上的王侯这些地位，都会被这个嗔恨心所障碍。所以算一算呢、实在是很划不来。好，这种业将使你从佛教中堕落。这个刚刚讲了嗔恨心的业，平常我们不觉得，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纵容自己，但是你要是真明白这个业累积到最后，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对于从佛教中堕落，等于说完全会远离修行这条路，是这样的。那果报呢，就可以是很严重。那刚刚是说没有得到善的，接下来是得到不好的，得到不好。接下来就说从佛教中堕落，成为受惨死的畜生等等。简单讲就是会升到恶道去，是这样的。那结论就是说，你造嗔悔之业，就如同啊以手去取燃烧的炭火或者粪，取了之后呢，想要用它去打别人，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呢，只是先烧伤了自己，或者呢，直接是自己已经因为这个粪的关系呢，已经闻到了臭味，那就污染了自己。这个第23点啊，这个思维也是很好。有的人对五蕴的分析不见得那么有用，有的人对业他们很重视，很怕造恶业，那或许23点对他们就很有用。那直接的来讲，就是刚讲用，就像火去拿这个燃烧的炭火，先烧到了自己。那因为这种嗔悔心啊或者业啊，是无形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刚讲我们一般会纵容自己。可是其实呢，它的伤害啊比有形的更厉害。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那常常用这个做练习，应该啊希望渐渐的能够降服嗔恨心。嗔恨心降服了，你才有力量去培养慈悲心。是这样的。第24点也是根据这个业哦，根据这个先，刚刚是观察自己，现在观察别人，观察我们刚刚讲的仇敌或者对方， 那很肯定的，对方啊也会因为所造作的业，会同样的啊会退失，会从佛教里面退失啊，会不能得到这些殊胜的果报。同样的，他也可能会堕入恶道，点点点点。最后的结论说呢，这是倒数第三行，24点的倒数第三行，他所做的，正如站在逆风处，欲向他人扬尘，就是站在这个逆风的地方呢，手上有这个灰尘，有这个泥沙，想要播撒到别人身上。真正的结果啊，是风会逆风，会吹回来。这些灰尘呢、啊，会吹到自己身上，就对方的自己身上，所以只有自己受到啊。这个是24点的思维。那为什么这样思维呢？一方面跟下面有关了、啊，就是说，别人造的恶业也是只有他自己会去承受。啊、哦，是这样的。那我们一样，没有必要。因为对方造的恶业，我们就跟着他，是这样子。那这一个比喻哦，或者这样的形容啊，在佛法里面也很常用，很常用啊。或者有的地方说，就像那个拿着弓箭呢，往天空中直直的射，这个箭呢射到天空，最后掉下来是打到自己，不会打到别人，会打到自己，因为业啊。说真的，这个业啊，绕来绕去，最后是回到自己身上，哦，是这样的。好，第25点，如果这又是另外的角度，如果他如此观察制作业啊、哦，还是不能够熄灭嗔恨心。现在就再换个角度，现在来意念我们的导师就是佛。好，靠着思维佛所做的种种。来勉励自己291页同样的、哦、有的人思维业也力量也不够，有的人喜欢思维佛，有的人对佛的这一种赞叹啊、敬仰啊、效法力量特别强。那26点然后下面有很多故事来补充啊，很可能就有用啊，这一样我们应该知道，说不定呢、啊，我们也可能是属于这一种。26点的意思就是啊，勉励自己，或者说警戒自己啊。然后用佛这里说啊，第一行说，你的导师在未成正觉前呐、啊，作为菩萨的时候，为了完成诸波罗蜜，在这么长的时间哦，4阿僧祇劫和10万劫当中啊，在不同场合。被这个仇敌所杀害，但是啊，不起嗔怒。那这一点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的话，要多看，至少要收集哦那一些你觉得很感动而且很真实的例子，常常用来做思维。《金刚经》也有引用过，《金刚经》过去生。佛做这个忍辱仙人那个例子里头啊，就是有这样的状况。那么金刚经它是配合这个破除我相人相等等来引用那个例子，那跟这里在的还是可以用的啊。我27点呢，这是这个例子，这个叫做戒惧王啊，戒惧王的故事。我们看里面的这个，这也是我们的佛的前身的菩萨的时候，你看看他所受到的遭遇，这个遭遇是非常悲惨的，非常悲惨的。他被这个大臣引来别的国家的王，然后把他这个国家的占领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然后他也被抓了。然后他当时在这个土地上啊，他就挖了一个洞，他就被埋在那个洞里面，点点点点点点这样子啊。然后甚至他后来回到王宫啊，回到王宫就看见这个 别的就是那个敌方的那个国王啊，正睡在自己的床上。点点点点啊，这个细节自己可以慢慢看。但是你看他当时的心态，不但没有生气，结果竟然跟这个敌人这个王变成是朋友，变成是朋友，这个很难得啊！这一个菩萨的忍辱到这么样的程度，可以来改变整个原来是可能很不好的遭遇，啊，是这样的。二十八点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是叫做忍辱者啊。这个忍辱者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菩萨被这个国王啊，就是才割断了他的手足。这个就是做忍辱仙人的时候，是这样子。二十九点又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因为前面讲的是成人，已经是成人了。现在呢，这个我们的佛本身呢，以前用它更殊胜的，它还是婴儿。它是婴儿的时候，当时他的父王啊，他的父王因为种种原因啊，竟然就把他还是婴儿，把他的手足也被切了，是这样的。我们看下一页292页，是这样的。那重要的是说，这个第三行讲的，不管他的父王对他做任何这样事情，第三行说他没有丝毫的嗔恨。好，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他内心怎么运作呢？就是这句话，第三行这句话，因为他如此坚毅刮胡，这正是你抑制自心的时候。这个很不简单哦，很不简单。就是换成我们正在被人家这样的时候啊，你的内心能不能保持这样的正念？如果你能够做得到，你就克服了，就等于说过了这一次的考验。是这样的，这个其实真的不简单，何况是那么小婴儿，是菩萨啊，他的内心还是明明白白，是这样的。第四行说，现在应该要用平等心来对待这个对你这样加害的这个父亲等等等等，还包括其他的人，这个真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第三十点啊。刚刚讲的是人道的时候，三十点呢，用畜生道的种的时候，我们的佛的本身他是菩萨，生在畜生道。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六牙的象，大应该是六牙的大白象哦，它也是被一个就是应该是他救的那个猎人，这个猎人呢后来反过来呢。多半是为了这个大象的那个牙，象牙都是非常珍贵的，多半是为了要获得这些东西，回过头来加害这个象王，好像这个等于有点忘恩负义这样的。但是你看这里面的内容的进行是这样的。那最后三十点的最后说，就是有一个王后，这个王后要这个象牙，结果这个象王啊，为了要满足这个猎人跟这个王后的愿，就自动愿意就把这个牙就拔下来的，是这样的。这个更不简单，把这个象牙拔下来，想想看，这个一定很痛啊！不但痛，可能会伤害到生命。那现在是说连。我们的佛当他是行菩萨的时候，连他在畜生道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忍这个嗔恨的这样的行为。好，第三十一点呢，这个是另外一种时候，这个时候是那个大猿，就猿猴，那一样，猿猴呢也救了一个人从悬崖下面救了一个人，结果这个人一样倒过来呢，怎么讲？就是用大概是用石头吧，把这一个猿猴啊也打死了，就吃他的， 吃他的肉啊什么等等这些的。那最后他们互相有这样的那个对话，真的是这样啊。好，那31点的最后那一行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修菩萨道的人呢，是不会他这个菩萨这个时候不会对那一个人升起嗔恨心，也不会去想自己的痛苦，同时还令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后来一定是就是吃了这个猴猿猴的这个然后他才能够到达，等于说脱离那个险境那样的。是这样。第32点呢，那个是菩萨做龙王的时候，这个龙王的故事常常被引用，在我们十波罗蜜这个书啊也引用过好几次。那总之他来到人世间来受戒，那他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被发现很多人要抓他的，很多人喜欢抓他，把他关到笼里面了之后，但是因为他受戒，如果他发脾气，那旁边的那些人这一下子就要死掉了，这个龙王可能会喷火，或者光是身体动一动就可以把这些人压死了。可是因为他受戒，为了要维持这个戒，他必须忍住内心的嗔恨，就是这样的。我们看下一页，这是33点。这个龙王跟接下来这个龙王的故事都是很类似的。有的时候是来受戒，有时候是被抓去玩耍，或者被关到笼子去。我们看33点的最后那一行，就是第五行，我若为心所支配，便要把戒破，破戒者不能获得最上果位。简单讲就是他这一只龙王是很厉害的，他其实可以把陆地变成水，把水变陆地，甚至可以把这个对方一下子就把它烧成灰。但万一这样做，这个在场的那些人生命都不保。那如果真这样做，那就破戒了，就是这样。那当然就是被嗔恨心所支配。那这个龙王也是忍住了，是这样。第34点，这是又是另外一种龙王哦。那这个龙王也是被像这个绳子啊穿过他的鼻子等等等等这些。那这个时候的龙王很厉害，甚至只要眼睛看啊，那些人都会被烧，所以他只好眼睛一直闭着，而且同时忍受这种苦，然后呢心里头不生起嗔恨。是这样的。35点也是一个这样故事。那这里的小结论，35点的小结论是这样的。第二行就是既然效法你那证得一切智的导师，这是针对我们自己来讲，针对任何一个修行人自己来讲，既然我们说要学佛，我们有时候常常口头上这样讲，心里这么想，但你既然真的是这样想跟这样做，那就要学佛的人路。然后他的人路在人天当中啊，无与伦比。现在啊，如果你起嗔恨，那这个就是不恰当的。是这样的。好，那刚刚的这些例子跟这个结论，就是用佛所做的来勉励我们自己。那一样，有的人可能很有用，但是也不一定，还是不一定啊，是这样的。36点啊，这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方法啊，那就是说，万一根据以上这样的观察，佛还是没有办法调伏我们的嗔恨，就是第一行后面，但由于长期啊 熏习烦恼，还是无法熄灭嗔恨，那要怎么办呢？另外一个方法，则应复习啊经典当中所说的无始以来的轮回，哦，要现在要思维的就是轮回，在轮回当中，我们自己和所有的众生互相曾经有下面这样的状况。第三行说呢，就是难得，就是很少啦，就是很少互相之间啊，不是往昔的父母亲，不是往昔的父亲，不是往昔的兄弟姐妹或子女。这一点我们在佛教界里头啊，也常常用啊，就是轮回以来啊，我们互相之间都做过这样的。对，那这一点对有些人来讲也有用，可是也不一定很绝对哦，是这样的。那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现在要把这一个想法应用在那个现在我们认为加害我们的对方仇敌。294页第一行啊，这个人呢曾经是我过去世的母亲。然后呢，我在他的胎内住过10月，点点。简单讲就是呢，用这个父亲母亲呢、啊、对我们的种种的恩惠，而且他们为了照顾我们呢，受过种种的苦。同样的，我们来应用到眼前这个敌人的身上，哦，这个人过去生也是这样子。曾经对我们有恩惠，是这样的，这个是在这一大段的这个结论的地方，这就是大概是第六行第七行的地方。他也曾经是我过去世的兄弟姐妹啊、子女啊等等，或者父母亲等等，给我各种帮助，所以呢我现在啊对这个人起嗔恨心，这样做啊，这个是不正确的，不适当的。好，那这一点呢，你要先要了解或者相信有过去生、有未来生等等。但是一般佛教徒一般来讲是接受的，是接受。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经论有讲到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加深这一点，就是说过去生的母亲啊，甚至有的人呢、啊，他们不是只做过一次，有的人做过我们的父母啊、兄长啊、师长啊，对我们有恩的哦，各式各样，很多很多次。然后呢，如果过去生他们对我们的受苦或者给我们的恩惠，如果是有形有相累积起来啊，那不得了。好。我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你要用这样的思维，用这样思维来平衡本来我们可能会升起的嗔恨心啊，是这样的。一样的，这个方法或许有用或许没有用，还是看个人。第37点，好，又用另外一个角度。那么以上这些方法如果这样子还是不能够平息我们的嗔恨呢，好，我们换个角度，我们来直接观察修持的功德啊，因为还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比较在乎于到底能不能够得什么功德啊，他们希望现前当下能够由于修持或者修其他的法门哦，赶紧的获得他们想要获得的。那这样的人哦，来思维这些功德。也可能比较有用。那这十一种功德，我们以前有稍稍看过。那接下来这两页，都有讲比较详细的。但是我们暂时不仔细看，因为这个都很容易懂。那正如我刚刚讲的，这要看看你觉不觉得自己是，就是。比较希望赶紧的获得这些功德，如果你觉得 那你就赶紧去修持，也先不管你的嗔恨心的问题，反正你愿意获得这些功德啊，你就愿意来培养慈心。当然当下你的嗔恨心会被慈心所这个调伏，这也是一种办法，是这样的。那至于这十一种功德，在三百页跟一直到302页都讲得很详细，讲得很详细。好，那我当时之所以也印了，因为以前我们只看到这一项一项，这里他解释的比较多，希望对于这样的修行人来讲啊比较有用啊，是这样的。这里面啊包括像第十种利益，临终的时候不会昏迷啊，如果内心常常安住在慈悲心的状态里面啊，这可见这个慈悲心的力量很大。好，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啊不会像阿弥陀经讲的，就是不会这个心有贪恋啊，意不会颠倒啊，这样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有的人有的修行人蛮重视这一点，这样的话呢修慈心，这个是他会得的功德。悲心也是一样，悲心也会同样获得这十一种功德。好，总而言之呢，用这个来督促自己。还有那个第八种功德，就是心很容易怒定啊，这个可见啊慈或者悲常常修行的话呢，它这个力量，这个是在302页啊，302页的第八就73点，心很容易怒定。所以也有一样，也有一些修行人比较重视修禅定，那这个慈或者悲啊有帮助啊，可以很容易的怒定，很快速的怒定。当然这个都有原因的，都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原则上是这样子，慈悲心重的人啊，刚刚讲容易原谅，内心不会老是挂碍那一些事情，所以他内心要专注在修禅定的所缘或者法门很容易，因为平常内心很安很乐。那个乐，快乐的乐，这个乐，乐是得定的最接近的因，最直接的动力就是乐。我们一般可能不了解哦，因为这个乐有一种很安定的一种力量跟状态，哦，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些效果功德，像那个前面那一页301页，就是71点，这个是第七种功德。甚至不会被火烧，也不会中毒，也不会被这种武器啊刀啊什么伤害。这一点我想有的修行人很重视普门品，很重视观音菩萨，那一样，如果你常常修慈悲心啊，一样你自然就能够具备这样的状态。像普门品，我们祈求这个常念观音菩萨，祈求常念观音菩萨，祈求他这一些也同样的有这个效果。还有像诸天可以守护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还有个很直接的效果，这三百页前面这一页300页有三个或者四个很直接的效果。这个也有点有意思啊。什么就是第一个是安眠，60点安眠，就是睡着，很容易睡着，睡得很好。那第61点是安悟，这个是相反的，悟是醒来，很容易睡眠非常好啊，那醒来也非常的很安稳的醒来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种是不做噩梦，第四种功德是为人所敬爱。我为什么说这四个是很直接的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工商业社会，很多人有这些困扰啊。特别是这个越发达的国家，生活步调越紧张的国家，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如果多修慈悲，直接就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这个很有意思。